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神韵日内瓦演出圆满落幕、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收听弟子修炼交流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0月3日至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神韵日内瓦演出圆满落幕。10月5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日内瓦连续5天的演出圆满落下了帷幕。连日来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震撼着到场的每一位观众。国际知名舞蹈家玛利亚·波利桑卡亚在观看第3场演出后表示，我能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舞蹈，在这里我看到了神韵演员的表演，不管是手臂和手，连头部的姿态都展现着优雅，那些跳跃的动作如此轻盈，在欧洲不是很常见，演出让我们超越现实，走进意境中，这种表演就是我希望看到的表演，值得我去看的表演。欧洲与国际音乐和语言高等学院的创建人及负责人、音乐学院院长海斯丹先生特意带着5位音乐学院的教师前来观看演出，想从音乐的角度了解神韵所传达的中国音乐的传统元素。他风趣地告诉记者，虽然我自己是资深音乐人，但看过这场演出，我就像一个新生儿一样，看到了新的音乐世界，真正是用超乎寻常才能形容。对于演出的整体效果，如舞蹈、音乐和服装等，海斯丹先生说都非常优美，绝对精彩，超级，我太感谢神韵艺术团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艺术，现在的时代真需要这样的艺术，可以说在很多年的等待后，真正的音乐终于来了。海斯丹先生还是欧洲蒙古马头琴音乐演奏协会负责人，他说演出的节目中有蒙古的筷子舞，我多年来也一直从事对蒙古音乐的研究和保护，我听到熟悉的旋律和优美的音乐，感到非常亲切。皮尔·弗瑞亚是一名高级服装设计师，他说这是一个整体和谐而高雅的演出，舞蹈的技巧非常高超，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有身韵、身法还有技术，演员们跳起来那么轻盈，服饰那么丰富，背景总是和大自然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经济学家马里亚·巴尔斯丹完全被身韵的演出所打动，他略带激动地说，太好了，无论色彩、舞蹈及音乐哪方面都好，非常精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好的节目。他说舞蹈编排得很紧凑，既优美又很容易理解。他表示如果神韵下次再来日内瓦，他一定还会很高兴地前来观看。牙科医生杜朗先生与太太和3个孩子一起来观看演出，杜朗先生对记者说，这个演出非常好，对我来说是个惊喜， 我以前没看过这样的演出，它给我耳目一新、清新可喜的感觉。我对歌曲、色彩、舞蹈中所表现出来的欢快印象最深，它带来了很多喜悦，哪怕是人在悲伤的时候，在离开人世的时候，上天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很多喜悦。所以对我来说，能看到这个演出真是一个惊喜和幸福。杜朗先生的太太爱丽丝是一位法律工作者，他说，我被演出中炫目的艺术表达所震撼，看到了很多人类的价值、慈悲、希望、尊严，所有这些价值观都让我很感动，我真的是被迷住了，使我赞叹不已。瑞士著名的日内瓦大歌剧院资深歌唱家拉贵埃尔先生10月4日晚携妻子女儿来观看神韵演出，他说，舞蹈、服装、音乐都很美，我在这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好的由中国演唱家所演唱的中国歌曲，既传统又需要很高演唱技巧的歌曲。男高音洪明演唱得很好，嗓音很标准洪亮，不需要任何扩音设备，声音也能听得很清楚，姿态也很好，让人感觉自然地进入了一个很优美的意境中。银行家特尔瑞觉得演出非常精彩，舞姿优美，旋律流畅，让人感到心灵平静。他说很喜欢，两三个小时的节目感觉就像一瞬间，各个节目的设计非常合理，色彩、音乐都很精彩。我曾经去过中国，了解一点中国的历史，整个演出完美地结合了传统中国与现代艺术的精华。瑞士奥林匹克国际银行系统审计负责人弗兰克在演出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节目很好，特别是中国的二胡非常令人惊讶，音色非常美妙。另外，我对打鼓的节目也情有独钟，演员们把鼓打得令人震撼。目前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乔瓦纳·古格里·埃勒密女士是从事经济和人类学研究的，她非常高兴地向记者讲述了她的观感。他说，我觉得中国舞的表现力比西方舞蹈的表现力要强，我喜欢所有的节目，最让我难忘的是神韵用舞蹈和音乐诠释一个主题一个故事，天幕与舞蹈配合的天衣无缝，我非常喜欢这种表现手法。同时节目中还穿插了一些神佛的故事，引发人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此次晚会的赞助商之一莱尔女士高兴地表示，作为这次活动的赞助者，我曾看到神韵的宣传画册，觉得很美，但是现场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我还是感到震撼。我从来没有看过类似的表演，音乐、舞台设计、灯光及那些艺术家出色的表演，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演出，太完美了。约翰·米歇尔·布沙尔蒂是瑞士著名画家和雕塑家，也是瑞士法语区著名的壁画与玻璃画家。日内瓦圣乔治教堂的色彩玻璃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夫妇二人一同观看了神韵演出后，对神韵的艺术魅力叹为观止。布沙尔蒂先生说，我终生从事艺术，从艺术的角度看这场演出，我只能用完美来形容，令人惊叹。他的夫人表示深有同感。此次神韵晚会在日内瓦著名的雷蒙剧院举行，剧院总经理克普罗兹先生说，我对中国的艺术很敏感，尤其是传统的表演，我认为只有高水平艺术家才能给我们展现出高水准的演出。今天在这个剧场举办这样高档次的晚会，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所有的观众都笑容满面，观众高兴，举办者高兴，我当然也很高兴。
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印度巴拉沙瓦学校把《论语》列入他们的英文教材，学校通过广播请学生分批来操场集体练功。据了解，当地很多老师学生每天都学法练功，而且很积极地弘扬法轮功。
由台北县西址市公所9月27日举办大尖山登山践行活动，万人参加。 法轮功学员不但准备摊位，展出大法弟子证实法摄影展，播放真相影片及发放真相资料，同时也应邀进行功法演示。许多人当场询问练功点，表示要开始学练法轮功。主办单位表示，感佩法轮功学员不畏风雨的精神，希望真善忍的精神可以发扬光大，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得到身心的健康。
10月1日和4日，德国巴伐利亚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市中心圣米歇尔教堂前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活动引起了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的关注，不少人签名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也有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各种组织。房地产经理帕胡勒克先生签完名之后告诉记者，他在东德生活了40年，很清楚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因此对中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他认为完全能够想象共产党干得出来任何事情。
10月4日，在繁华的瑞士苏黎世班霍夫大街上，法轮功学员又摆出了信息摊位。很多人看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照片，停住了脚步，也有的人静静地看着学员展示功法。虽然两年多来，差不多每个月苏黎世都会有这样的信息日，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因为班霍夫大街是欧洲著名的购物街，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10月4日，来自美国密西根州、俄亥俄州以及加拿大萨温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西布鲁姆市公共图书馆，召开了密西根州2008年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位中西方学员上台发言，与大家分享他们在修炼及讲真相中的心路历程。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第四小学女教师常平原有严重的肾炎，经常便血，长期休假在家。自从99年4月修炼法轮功后，短短的一周之后病神奇般的好了。今年5月份，她被610办公室的王伟、公安局的强刚、镇西派出所的徐小明与任树凯、教委鄂党书记王明还有第四小学的周梅秘密绑架到佳木斯精神病院，这是他第四次被中共从精神病院迫害。
内蒙古68岁的大法弟子唐立文1月4日晚被公安劫持绑架，日前被非法判刑7年，9月26日被劫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老人被非法关押的9个月期间，受到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为了得到电脑密码，鄂党公安人员对他进行了各种刑罚，背大板，手铐在铁管上，坐立不能，弯着腰，多天不让吃东西，灌盐水，接着灌不明食物。到9月中旬，又被带到通辽传染病院，注射不明药物，使他大小便失禁，精神崩溃。
10月1日晚8点多钟，辽宁省昌图县国保大队和大兴乡派出所鄂警夜闯民宅，将法轮功学员吴波的妻子邹雅玲绑架，劫持到县看守所关押。邹雅玲不是法轮功学员，这是她今年第二次被协党警察绑架。眼下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吴波被迫流离失所，女儿才10岁左右，正在小学读书。
辽宁省沈阳市大法弟子辛宏远与妻子魏玉红于5月24日被铁西当地派出所伙同铁西区分局、市局、政法委610组织绑架，随后在派出所里遭到酷刑折磨，前不久被协党人员非法开庭。
河北石家庄市大法弟子李秀敏去年5月23日再次被新华区上城派出所抓走，非法判刑5年，关在河北省女子监狱老弱病残队，目前身体虚弱，眼底严重病变，视网膜炎， 面神经麻痹，出现乳腺增生和3公分大的子宫肌瘤，下身常出血，其母亲四处奔走为女儿申请保外就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11这天，中国大陆北方某城市出现大量“天灭中共，法办江泽民”的标语和法轮功真相。大陆灾祸不断，老百姓越来越觉醒，对恶党已经不信任，中共恶党陷入严重信任危机和政治危机中。
张家口张北县的县乡村三级协党组织，至五月份进入所谓奥保以来，邪恶程度逐渐升级。由排查户口到盯梢蹲坑，骗取身份证，派单位人员跟踪看守，最终于7月24日清朝出动，疯狂大抓捕大搜查，大部分大法弟子被绑架，很多被送到乡镇学校或乡政府非法看管，20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张北县看守所、张家口看守所、张家口西脑班迫害，有几名家人也被绑架迫害数日，直到残奥结束，近100名的大法弟子才被放回。县市看守所还非法关押着10几名大法弟子，2个多月不让家人探望，消息封锁。
近日来，河北省迁安市出现疫情，一名农村儿童患手足口病已死亡，城中小学生也有感染。一位医院大夫说，现在迁安市得手足口病的孩子太多了，只是没有人去统计。恶党官方和学校现没有任何防范措施和报道。此后，迁安市建昌营镇刘口村又出现另一种疫情，该村被封闭，官方仍是采取封锁消息的做法。迁安百姓人心惶惶，不知该吃什么好了，也不知道该怎么防疫。在重大疫情面前，中国恶党政府官员无视百姓生命，为自己升官发财，继续不遗余力地迫害好人。9月24日下午，迁安市4个恶警把大法弟子梁秀兰劫持到看守所，并非法抄家。梁秀兰是迁安市中医院职工，现已绝食抗议10天了。现在迁安市看守所还非法关押着数名大法弟子。
山东聊城莘县大王寨乡河崖村50多岁的善良农民薛存林，于协党开奥运期间，被当地派出所从打工的北京建筑工地拉回，再一次被非法送进淄博劳教所迫害。薛存林的忠厚和热心助人为乡邻称道。99年7月协党迫害大法以来，薛存林多次被非法拘捕关押，2次被非法劳教。因家中贫困，薛存林只得收破烂刨树根挣一点点钱。 2008年，年过半百的他又去北京赶建筑活，被恶警无理的以奥运稳定为由押回当地，再一次被非法劳教。听到消息的人们很震惊，有的人为如此善良的人又遭迫害流下眼泪。临近百姓在议论，共产党根本就不讲法律，人家是好人在外打工，又把人家拉回来劳教，这是什么事啊？
本周17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6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十一到来之前，雷劈毛魔头画像。九月下旬的一场秋雨，给秋风瑟瑟的山东省淄博市徒增几丝凉意。淄博市淄川某乡镇商铺林立，但因物价飞涨，生意大多不怎么好做，不少商铺很早就打烊了。加上秋雨绵绵，落叶萧萧，更让生活举步维艰的人平添几分惆怅。黄昏时分，小雨一阵紧似一阵，让人压抑的闷雷时而响起，在人们的头顶久久徘徊不去。就在这时，一道刺眼的闪电就像一把利剑从天而降，似乎要把这闷罐一般的天空一劈两半，紧接着就是一声闷雷。这时有人说，快看，毛像被雷劈了。人们不约而同地回头望去，只见立于路口的巨大的贴有毛画像的影壁墙上面的琉璃瓦被击得粉碎。短暂的沉寂后，人们纷纷窃窃私语，咋回事啊？你看紧邻的楼房那么高，怎么都没事儿啊？莫不是真的像钱上写的那样要天灭共产党？是啊，我也见过这样的钱，还说退党团队能保平安呢。看来这话是真的，共产党真是太坏了，老天都不容他了。人群逐渐散去，散去的人群中分明有人说，退，必须退。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信法轮大法好，找到好工作。河北唐山丰润区有个小伙子名叫大海，失业多年。大海上有老下有小，他只好四处打工，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养家糊口。没事还好，老人孩子生病就更难了。 一天大海的表姐送她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她很高兴，放在贴身的地方，并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不长时间后，大海又进了一个大企业，每月有近2000元的收入，他妻子也有了一份好工作，大家都说这是相信法轮大法好带来的福报。
汶川地震前的神奇逃生经历。吉林榆树是一位大法弟子的外甥，明白大法真相，并且声明了三退。5月12日，他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到四川汶川拉货，车装好后，按惯例，本应当天在汶川住下休息一日，再回平房。但外甥这时非常闹心，就想回家。一想回去吧，开车就往回走。下午1点钟往回走，2点汶川就开始大地震。回来后，外甥惊魂未定地对亲人说，真是有神明保护啊，要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村干部迫害大法学员遭恶报。今年9月，河北省青龙县大乌兰乡和平庄村干部于德全遭恶报翻车身亡。于德全活着时跟随恶党迫害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对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当面什么也不说，过后却到乡里打小报告，并亲自带派出所警察到多名大法弟子家进行迫害，致使2名大法弟子被绑架。过后又有大法弟子与其讲真相，他还是表面敷衍，表现出相信的样子，也说共产党不好。但后来于德全多次在乡开会时公开叫嚣要狠狠惩法轮功，善恶报应是天理。9月25日，于德全在买摩托车回家途中，儿子把车开翻了，于德全在送医途中死亡，此时51岁，儿子锁骨摔断。
多次恶意举报大法弟子，治安队长突然死亡。黑龙江省鸡西市横山区小横山治安队副队长王景海，长期以来听信邪党的仇恨宣传，经常向派出所和社区告密大法修炼人，今年7月突然死于家中。王景海是名退休工人，在该地区口碑极差，连其家人一提起他都说这人太坏。王景海大半生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打别人的小报告，说人的坏话，没事整事儿。尽管这样，他还是上下不得烟抽。今年7月，王景海看到有2名法轮功学员在对人讲真相，就汇报给社区和派出所警务室，导致2个家庭被骚扰恐吓。王景海经常叫嚣，谁跟我说真相，我就告谁。结果他刚刚告密2名法轮功学员，没几天自己就暴死家中。
河北安陆市公安局恶警杨琴遭恶报车祸惨死。8月27日晚，安陆市公安局法制科恶警杨琴及其丈夫甘小林带着他的小孩去武汉为孩子看病，同车的还有安陆市公安局阜城派出所指导员，还有一名阜城派出所的司机沈爱明，在高速公路上撞上前面一辆大油罐车，杨琴与司机沈爱明卡在车里不能动弹，被活活烧死，他的小孩被甩在车外，丈夫甘小林被烧成重伤，在经历了十几天生不如死的折磨后也死了。3岁的小孩幸存下来。恶警杨琴生前一直敌视大法，仇恨法轮功学员，从99年邪党迫害大法开始，他就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当时他在阜城派出所上班，他非法审讯法轮功学员时态度非常恶劣，不许女大法学员上厕所。特别是07年，安陆市610公安局在各城乡中小学办所谓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中，杨琴是公安局法治科的得力干将，由他主讲诽谤大法，谎言毒害了无数的教师和学生，给他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他的死应了善恶必报的天理。
Thank you.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恶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10月1日，乌克兰首都基辅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9年的残酷迫害，许多路人止步索要资料，了解法轮功真相。一位50多岁的男士表示，他在乌克兰国会工作，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好样的，让人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我父亲就遭受过共产党的迫害，被送进集中营，所有了解真相的人都谴责这场迫害。”
澳洲悉尼各界人士在中领馆前举行抗议集会活动，谴责中共对民众犯下的各种罪行，同时声援4300多万华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澳洲分部主席卢振雷博士在发言中说，中共靠着欺世谎言和铁血暴力制造各种运动，以8000万中华儿女的血泪和生命为代价，叠起了自己血腥的宫殿。他否定神佛，摧残民族信仰和道德，用丑恶的党文化扭曲人性，践踏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使当今中国社会面临道德体系、社会结构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今天千万个家庭因为毒奶粉而沉入巨大的痛苦和悲愤。澳洲主流媒体包括法新社、路透社、 ABC 澳大利亚广播电台、 SBS 电视台、澳联社、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等近10家媒体关注并现场采访报道。10月3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活动，向全社会昭告中共邪党迫害中国人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滔天罪行，希望德国和中国民众能认清中共邪党所为，共同制止其暴行。
10月4日，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市中心通向堪比购物中心的一个路口举办活动，现场摆放着介绍法轮功和揭露迫害的真相展板，学员们还演示法轮功功法，散发真相传单，征集制止迫害签名。一位退休老人向学员了解更多的迫害真相后，索要了各种资料，说他女儿在一报社做编辑，他要拿这些资料给女儿，希望他能帮助法轮功。
首先请听葫芦岛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是超越旧势力的大法徒。2006年底，我们地区传言大搜捕，说是新上任的派出所所长要破坏资料点，开始我的心起了波动。后来我想，我家的东西什么也不动，也不转移，看有谁敢动。在当晚发正念后，清晰地做了个梦，梦见两条绿色的长蛇从东边的方位，派出所的位置，直奔我们而来。看到我们发正念，吓得连忙钻回了洞中。第二天的时候听说，派出所都去抓赌了，而没有对大法弟子采取任何行动。当时也没有往深想，过后悟到，因为我们的心放下了，没有顺着他们的安排走，邪恶也没有了任何办法。在常人中的表象，由抓捕同修转变成了抓赌，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就是不受他安排的一切所带动。他们在常人中安排了一些事情，比如邪党的十六大、奥运、大搜捕等等。我们大法弟子如果受了这些表面现象的带动，比如为了不叫他开成大会，或是针对大搜捕发正念，表面上看好像是在抵制迫害、消除邪恶，而实质上还是在他安排的这件事上打转转，是为了做好此事而发正念，根本上讲还没有跳出此框框。你开奥运也好，大搜捕也罢，你旧势力安排的这些事情如果没有，那我们是稳定的做三件事，这些发生了，我们还是不为所动，还是稳定做好三件事。旧势力安排的一切只能为给我们大法弟子树立威德，而且是给我们集中铲除他们的机会，他们只能是自取灭亡，加速灭亡。我们这样做不就是在否定他们，排除他们吗？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是应该跳出个人修炼的框框，站在正法救人的基点上看问题。师父讲过，管你大悟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选自红英二。不管你千变万化，在常人社会中制造各种表象，或者是在同修间制造各种矛盾间隔，那都不要执着它。我们就是要不为所动，就是要做好自己想做的一切，什么也挡不住。不是为了什么而做的，而是大法弟子就应该那样，就应该以一个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心与觉者的面貌而正行于世间，怎么能被那些低的旧的生命牵着走呢？现在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想修成新宇宙的正法正觉，光是停留在个人修炼是远远不够的，那无论怎样修，怎样向内找，也跳不出卫斯的框框。我觉得那些在病业关中饱受磨难的同修，从某些方面讲，就是因为跳不出个人修炼的框框，向内找自己执着的时候，也是带着强烈的解决自己问题的想法，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那就不会闯过难关。严格向内找这没有错，但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向内找哪能这么肤浅而又未思呢？我们向内找是在自动同化法，自动在法中归正自己变异的一切，返本归真，而不是为了解决什么状态或问题。我们的发正念，那是法中之正神为了维护大法而用师父赋予我们的神通除恶，为的是净化宇宙，减少迫害，维护大法，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自保或是帮助某人。我们的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那是大法慈悲在人间的体现，是大法中的真修弟子看到面临淘汰之悲苦众生而生出的悲悯之心，继而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正念而行救度之事，而不是为了自我圆满完成任务凑数攀比。时至今日，我们正在行伟大的壮举。之所以伟大，那是因为我们是师父的无私无我的大法徒，我们在圆融师父所要的。我们大法中修炼的生命，看所有问题，做所有事，都要站在为圆融师父所要的一切，站在救人的基点上，而不能站在个人修炼的基点上。我们这样做，就把自己摆在了旧势力之上，摆在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之外。我们的基点对了，就有了方向。旧势力能动的只是为私为我的生命，而真正无私无我的大法弟子，出发点都是为了正法救人为重的大法弟子做的正实法的事情，无论常人认为的再危险，因为我们是超越了他的生命，旧势力够不着，又怎能迫害得了呢？ 任何一个为私为我的理念都是挡着我们的阻碍。尤其在重大抉择面前，如果是以大法为重，以圆融师父所要的一切，以救度众生为重，那才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才会不迷惑，在成就新宇宙的正觉。如果是因为私心以自我为重，那就会糊涂，就会在旧势力制造的假象中迷失真我，那就没能达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标准。所以我们做的事不能流于表面做了多少，而是要先摆正基点。只有我们的目标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是一切为他的生命，我们才配得上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米粒子的文章，解体劳教所、监狱等黑窝内的邪恶。师父在2006年10月就说过，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因此使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为了彻底清除黑手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全世界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救度世人，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走向神。然而时至今日，邪恶依然在这些地方猖狂迫害大法弟子。我认为在外面的弟子做好正念解体邪恶的同时，处在黑窝内的弟子更要加强正念，整体协调，履行好大法弟子责任。理由如下：一，一些学员对邪恶迫害的配合是黑窝内的邪恶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大家知道，邪恶在劳教所里开办了很多工厂，弟子被抓以后，很多被送到这些地方强制劳动。有些弟子由于学法不深，正念不足，一进去就忘掉了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责任，被邪恶迫害得十分顺手。当邪恶迫害他时，表现得很配合，叫他唱歌就唱歌，叫看录像就看录像，叫干奴工就干奴工，叫加班就加班，打他、骂他、罚他，都默默地承受着。虽然在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放弃大法，但表现出来的状态却不像一个大法弟子，倒像是一个奴工，一个真的罪犯一样。一些学员被迫害的受不了时，不是与大家协调起来一同制止邪恶，而是生出了我都不想活了这样的常人的无奈的轻生念头。更有甚者，一些学员还让家里人花钱想办法把自己弄出去，可见人心之繁重。在这里警示同修，千万不要让家人花钱给自己买自由，不管家人理解不理解，因为这正是邪恶得以滋生的理由，也正是邪恶维持迫害、加重迫害的原因。二，学法不精，心态不稳，导致弟子不能正念除恶。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念十分坚定，但就是在运用功能神通除恶时，由于对邪恶的害怕，或运用功能时心理不稳，怀疑会不会起作用等不良心理，影响或干扰了功能的发挥，就认为自己没有功能，只好默默忍受邪恶丧心病狂的迫害，这是学法不精造成的。其实师父在《什么是功能》一文中就指出，层次是由心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使用功能时正念要强。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 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徒，如打死人的、强奸女大法弟子的禽兽不如的坏人，或那些为首的邪恶之徒，可以使用意念指挥，叫其干什么，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所以告诫我们的同修，有机会一定要多学法。三，宇宙旧势力造成的间隔，决定了清除黑窝内邪恶的主体是处在黑窝内的弟子。长期以来，大法弟子每天坚持发正念清除邪恶，但黑窝内的邪恶并未减少。我认为旧势力在黑窝内外也造成了一种间隔，因此在全球整体发正念的时间里，身处黑窝内的弟子更应该在黑窝内发出强大的正念，近距离的解体销毁邪恶。目前全国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有几十万，如果所有的这些弟子都不配合邪恶，并能正念正行，一起来解体邪恶的生命与因素，制止恶警的行恶，我相信黑窝内的邪恶将会很快大面积的被消灭，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将无法维持下去，这比在黑窝外的同修做效果更好。四，身处黑窝内的弟子的正念需要起悟。在黑窝内的弟子由于长时间学不到法，长时间不能与同修交流，是导致这些同修正念不足的主要原因。因而我认为，后进去的同修不仅自己要做到正念正行，不仅考虑自己要正念闯出黑窝，更要把师父的法带给里面的同修，要通过自己的正念正行起悟里面同修的悟性和正念，自觉发挥好每一个协调人的作用，唤醒大家一起正念除恶，我觉得这才更了不起。而且圆融好整体，这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说，目前人类的每一天都是为大法的需要而安排出来的，大法弟子在人间的表现就是留给历史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子无论身在哪里，只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练功人，放下执着，金刚不动，走好自己的路，绝不能玷污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虽然我们很多同修身处险恶，但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
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澳洲阿德莱德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一切不好的物质。虽然得法已有八年光景，转法轮也学习了八年，书中看似平淡的句子却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理。最近我在学法中明白一个理，就是任何有形无形的都是物质，包括人的欲望。修炼人要走出人方能成神，决裂人的第一步就是把各种欲望去掉，其中包括对食物、睡觉、人情、人间的道理的执着。最近的一件事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任何形式都是物质存在，那就是能否在晚上起来练功。以前我认为太晚了或者太早了，同修能练功，但是我不行， 太难跨越了，特别是冬天。最近一个同修说，其实不想起来练功是一种物质障碍者，超越了那个物质就不会有任何所谓的懒惰了。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又是一天晚上，上好闹钟，到点的时候响了，第一个念头就是人的念头，或者符合了那个物质的念头，就是不起来，等明天再说。那么冷，那么晚，可是转念想起同修的话，心里升起了一种不服气，不愿意输给那种物质，不愿意被那种物质控制的感觉，所以一下坐起来练了功，结果白天也没有瞌睡。人后天形成的还有许多物质，我到现在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物质的存在。上面所说的困就是一种物质，有同修形容其为困魔，但无论是什么都只是一种物质，如果能超越它，它就不能制约你了。更典型的是情这样的物质，这方面我在对众生的争斗心上体会很深，一看到不明真相的留学生，本能的就产生了排斥心理，现在这样的心理好多了，但是还是有。这种物质来源于怕，其实就是因为怕而引发出来的另一种物质。如果我能去掉怕心，能把对留学生讲真相真正当作是救他们，他们都很可怜，有对法不敬的念头更可怜，并且将自己置身度外，怕心自然就会少很多。但最关键的还是要认识到，怕心、争斗心其实都是物质，一种对物质修炼人造成很多困难的、很不好的、很浓的一种物质，就像痰一样，把修炼人粘在其中而理不清头绪。同时，维护自己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别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同修指出什么缺点，表面笑着接受，心里却没有感激，反而还向邪的方向想。这种物质来自于私心，自私心理，自私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并且这种物质还能被旧势力额外加进很多类同的物质，使修炼人最初动的那点心无限扩大。如果修炼人没有意识到，就会很危险。宇宙其实就是一个物质世界，师父说什么都是物质存在的，我对这一点真的深有感受，特别是对困这样的物质，我感觉它是灰色的成粘稠状，我觉得从怕心生出来的争斗心就是黑色的，像粘稠的烟一样，能分散得很广，甚至于把我们整个的心都罩住。而出于自私心理的维护自己的心理，我对它还看不清，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悟到。其实任何我们需要去掉的心都是物质存在的，一个不好的想法一出来，就好像立即给自己身上挂上一个脏东西一样，一个不好的心迟迟不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长越深，越长越难看，血肉都模糊起来，还会揉进其他的同样脏的东西，看着如同一团在臭水沟里泡了很久的卫生纸一样，上面什么都有。我们的心在另外空间都是那样的。我现在渐渐体会到什么才是高级生命，就是越往高，身上肮脏的物质就越少，身体就越纯净。有时候想，做事做得多，自己功绩很大，是不是可以少练一点功，少学一点法？殊不知这样的一颗心一出来，另外空间一下就钻出一个物质，一个丑陋的像泡在臭水沟里很恶心的馒头一样的挂在身体上面。那么事情做得再多，如果这样的心还会越生越多，在觉者眼里，这个修炼人不是很不纯很脏吗？我不想成为那么脏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多学法，多用法来纯净自己，在遇到矛盾任何事情的时候，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想起师父的话，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正视并认清有什么物质又钻出来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防止那样肮脏的物质的产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去掉自己的心。虽然这样说了，如果不多学法，一切话都是空话，因为没有法的力量，我们绝不会轻易的就找到并扫除掉那些物质。我知道能否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认清那些物质是层次和功夫的体现， 修炼就是看修炼人有没有本事最快找到执着，看清那些物质，放下它。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